想整个宇宙太空，而不是单单想人际关系。今天人也有两种，一种每天想的就是这个七件事，每天讲的就是家里的事，什么都不管，什么国家大事，什么世界大事，教会拆转，从来不管，只管我家里门有没有锁好，我这个有没有人偷我的东西。另外一些呢，是这个常常忘记锁门，因为他想的都是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论八耶等等。那阿里斯多德跟柏拉图就在中间，把两个人在辩论的时候，你发现那张图画呢，意境非常特别。他把这个柏拉图画成就像达文奇的面孔，因为呢，拉斐尔的时代最伟大的这个知识分子是达文奇，是又大又文又奇。他就把达文奇的形象套在柏拉图的身上，头发白白，这个胡须长长，头发白白的，在哪里？眼睛俊俊有光的有神的同他的学生辩论。而呢，这个阿里斯多德辩论的时候，他也一点点不要输，就站在那里理直气壮的同他辩论，就把这个呢学术界的研讨不同意见勇敢发挥的自由民主的精神表现在这个大的壁画中间。而呢，那个时候呢，柏拉图手中拿着一本书，上面写的是 Timaeus， 就是他的宇宙论 Cosmology。但是呢，这一个呢，阿里斯多德手中拿着一本书的题目是 Ethics， 这都是他们写过的书的真正的书名。所以呢，这个图画家本身也是一个哲学家，一个伟大的图画就是一个哲学的表达，一个伟大的图画家背后就是深思的那个哲学对艺术中间的这个反映出来。所以呢，当这两个人在哪里辩论的时候呢，柏拉图呢就手臂向上，而呢阿里斯多德手臂向下。这个辩论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在 Timaeus 里面，在 Cosmology of Platonic Philosophy 里面，是讲呢，世界是不过是一个影子，而真正的本体不在这里，是在哪里？你从来不会画一个真正的圆，不相信的话，你用显微镜看，你的圆一定不大圆。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画过真正的圆，就没有圆的存在嘛。圆如果不存在，我为什么要画圆呢？我既然要画圆，就表明圆是存在。但圆的存在画出来又不在，到底圆在哪里？圆在观念中，圆不在实体中，所以这个叫做观念哲学。你从来不爱读哲学，这听了变得很兴趣了。那么观念是观念，实体是实体，我把观念中间画成实体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差距。这个实体不是观念的影子，而观念是实体的本体。所以呢，我所有的完全在哪里？我们做人不要这样，要安心。我们要知道，有一天总会好的。那一天在哪里？不知道，在那边。那在那边，在那边。结果有一个超脱现实与现实的二分化的理念界同现世界的那一种的哲学思想，是 dualistic， metaphysical and physical， 是那个 ideal world and the practical world。两个不同的分开，但是呢，阿里斯多德不，所谓的 idea 就在里面，就在现世界里面。所以呢，这个人的一个指向上，一个指向下，两个辩论。这两个人在辩论的中间呢，是很勇敢的，但是就奠定了西方的民主奋斗、辩论这个长进、研讨，不是单单承受传统。所以在西方，这是什么最新的？哦，新的，他们就接受了。在东方叫最老的秘方。东方把权威搬出来的时候是历史做背景，西方把权威搬出来是最新的发现做他们的荣耀。你看见了吗？很奇怪，现在就是教会的路线很特别，教会要做传道的一定走西方路线。但是呢，在教会行政上的时候又东方权威，你知道吗？我是你的长辈，东方人的长辈，但是头脑是都西方人的哲学，西方人的神学，就叫做呢东西合璧，不伦不类的领导方式。很多事情你可以再想的，我就抛砖引玉想想。那么当这个阿里斯多德跟柏拉图的这个东西是西方里面帮你揭帮一个很大的困难图，这个是具体的一个真的历史事实。我们到基督教的圣经里面看到的，这个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问题。他说：“你要求什么，我可以给你的。”所谓的老师都以为自己有一些的东西可以学生，不然哪里敢做老师，对不对？我今天敢站在这里，因为我想大概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你。 谁知道你们中许多比我更有东西呢？那就我不好意思就是了，因为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东西比我多多少。他以利亚对以利沙，你要求我什么，给你什么呢？以利沙说，好，我要的是什么？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哇，这个正面交锋的对话出来的，我不是单单要你啊，能够做像你我就满足，能够成为以利亚第二我就变成 soul agent。 No， 我要做一个超历史超时代超过你超过老师的，我要把时代带到更高的前途。你呢有灵的感动，我要加倍的灵。今天我就苦我们中国教会的青年人还没有降薪资的人太多，请你注意的，这个加倍的灵是为了下一代的需要，加倍的灵是为了现今这到下一代领到需要的。圣灵与传道人，回到我们的题目，我要加倍的灵，我不要当着你所受的那个感动，我不要当你曾经有过的。当洛桑大会最感动的场面，1974年在欧洲举行的时候，最感动的场面是 Mooneyham 继续不断讲 Do it again Lord Do it again Lord， 他讲到神的工作，福音在哪里传，在哪里传，传了以后很多人受感动，他就说 Do it again Lord Do it again Lord， 很多人流泪，很多人受感动。我的心里说不对的， Do it more and more Lord Not only again againrepeated the same thing boring。 我们不能单单只求有这样就好了，有这样就好，我能像我老师就好。 No， surpassing not only repeating， 不能单单只重复那些工作，要超越超越，教会才有前途。今天有多少人，世界是企业家，他做工的时候，他建一座楼，他被工程师说 do it again the same thing crazy，他一定说 build another bigger one， build another bigger one， 对不对呢？所以没有这旧的灭亡的人的智慧高过现在教会这些领袖的智慧，你还敢做牧师？万邦的人要做更大的更大的更大的。1970年我第一次到台湾来的时候，刚刚好那个时候就是那747正在空中开始飞的时候，能够做400人，吓了一跳。但是我心里就想，糟糕了，下飞机就要等400个皮箱。现在呢，已经正在想做1000个人的飞机了。那么呢，教会呢，从1930年到现在，台湾的教会呢，有的呢没有长进，还是照样几十个人。你想想看，从前的飞机会坐36个人，后来变成跳的会坐84个人的时候，已经轰动世界。再坐120多人，坐200人，到坐400人，现在坐1000人。这20-30年飞机进步了这么多，教会呢不感谢主，没有退步，还有30。主的恩典保守我们到底。愿感动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这个祷告，以利沙这个祷告，以利亚不能回答，没有办法回答，我怎么处理我这样的学生呢？我怎么样能供应他的需要呢？我才知道平常静静不话不说话，原来心里这么大。黄院长说，那现在我已经老了，其实他还没有老。那你要做什么呢？我要开3个神学院，做总院长，不是单单做一个的院长。我这一个饭碗留给你还不够，你要够更大的，你要做更大的。结果呢，以利亚呢真的爱他的学生，爱以利沙，所丢的是什么呢？丢的就是一个什么牧师袍。哇，以利亚做这神迹上去的时候，那好了，我这个给你了。现在很多传道人就最后就拿到一个牧师袍，没有拿到圣灵。那你听懂了吗？现在你们神学毕业得到了一个博士袍，一个硕士袍，一个 MDH， 一个这个 PhD 这个袍，然后在阿里的时候再加上一个牧师袍，跑来跑去就跑在里面。以利亚所能给以利沙的不过是这一个袍，而以利沙要的不是袍，他要的是加倍的灵。跟我说，以利亚能给以利沙的不过是这一个袍，连这个都不说，连袍都没有，我告诉你。但是以利沙所要的不是跑，是要加倍的灵，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我加倍的灵的感动。 我有加倍的属灵的经验，有加倍的属灵的能力。当金链神学院在新加坡举行40周年纪念会的时候，是请我讲的，我对他们讲一句很不好听的话，这40年你们每天讲的宋博士宋博士宋博士宋博士宋博士，这证明这40年来除了宋博士没有别的人了，表示教会没有什么长进。你应当的每一个时代有更大的人露出来，再更大的人，再更大，大到一个地步呢，前面的就不重要，就不必纪念了。我不是说不必纪念，是没有人情的不必纪念，是重要性不那么大。但如果呢，我伟大到一个地步以后呢，1000里面没有人像我这么好，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大家纪念我，那就是教会没有前途。你有没有盼望下面你下面的那些助手以后比你更大？有没有啊？如果以后你是好传道，今天给你考书了，如果心里说最好找一些笨的人在那里，如果看起来比较厉害，你就坏透了。我告诉你，牧师宝还是要，至少的是你不受寒就是，但是要增加能力不是那个东西。我帮你今天听清楚我要讲的是什么，求主怜悯我。圣灵的火，加倍的灵充满，这样的一个传道人是很重要的。以利亚是灵的先知，是火的先知。我把这个先知呢分成大体上分成两种，一种是讲理的，一种是有能力的。所以以赛亚是理的先知，以利亚是力的先知。你要在以利亚下面好好听一大道道理，好像听不到，但他的火力大得不得了。但你要在以赛亚的身上听他大的讲道呢，好像没有特别的聚会，但是你看他分析写下的东西呢，是伟大的不得了。神的真理在哪里？一个是理的心智，一个是理的心智。你做神的仆人，你至少要有其中一样，如果两个能配合，那就更伟大了。有一个人说呢，你要做一些事情做到了，历世历代的人都要继续不断讨论你所做的事，或者呢，你要写一些东西呢，写到历史历代的人都要这个把你的东西拿去做的。所以你做一些人家要记下来的，或者记一些人家要做出来的，两个其中一个都可以。最糟糕的，你做的没有人家记下来，你记得也没有人家去做，你自以为你自己很厉害。你做一些事人家要记下来，表示有历史意义，有时代价值。或者你记一些事人要做出来，表示有历史的推动力，有没时没代新鲜的影响力在里面，两样都。以利亚做完了，以利沙要加倍，到底以利沙有没有得到加倍的灵呢？有吗？有吗？有。我眼睛一大，你新娘就开始动摇了，何况逼迫来到哪里，哪里站得住。以利沙真的有得到比以利亚加倍的灵吗？有。怎么知道？他行的神迹刚好是以利沙的2倍多。我们从别的地方看不到，特别是从复兴的工作上看不到，但是他行神迹，神与他同在的这个记录，同这行的神迹是2倍多。在整个的来说，还是应当说以利亚的心智同能力是更具有典型的意义，而更具有伟大的代表性。但是以利沙的这个心智是我们每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应当有的。我年轻的时候，我心里就是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主给我们做的超过前一代的这些领袖，因为如果单单靠这一代前一代的领袖做的，没有办法应付时代的需要。所以有一次呢，洛桑大会的时候， Billy Graham 的布道团就抱了一架飞机从台湾，把台湾的传道人载上去了，韩国的在了就飞到台湾，飞到台湾以后就飞到新加坡，那加卡塔的其他的地方马来西亚就到新加坡非常接机，这样的整架差不多300-400个传道人就在一个飞机上了，从韩国的、日本的、台湾的、香港的、新加坡的、印尼的，全部就飞在这样，从新加坡一飞就是一直飞飞飞飞飞，这飞就飞到瑞士去，哇，10多个钟头没有停下来，没有加油，400个传道在里面。 所以有一个人在机上就悍将了，这架飞机如果掉下去，那中国教会就遭殃了，因为中国教会全世界皇帝子孙圣灵书的最重要的领袖都在里面。怎么有人在飞机上会想到这个问题？这架飞机如果掉下去，那么中国教会就遭殃了。我在后座，我就站起来说，这架飞机如果掉下去，可能中国教会就有福气了。很多人不回头的看我，我就好好给他看。我讲话要敢当的，敢讲敢当。如果这架飞机掉下去，可能我不讲绝对啊，我的可能中国教会就有福气了。有一个人就非常严厉的，为什么？他很严厉，我也很严厉回答，因为我们这一代做的不太好。你以为你很厉害，你很伟大，没有你教会就倒下去。卫斯理·约翰的坟墓墓碑上面一句话 ：God buried his servant and continues his work。上帝不靠你的，上帝不靠我的。当你以为没有你，这个教会就垮下去了，你就是应该垮的时候了，因为你没有用。你以为是你成为教会的支柱，当你以为没有你，教会就甚都不能继续的时候，就是你应当停止的时候。我要问你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到底什么时候上帝才脱口对以利亚说，现在应当去叫以利亚出来？什么时候？就是当以利亚自以为自己最重要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是侍奉你的。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为你大发热心，大发热心，因为他们把你的先祖都杀光了，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上帝说，那算了，你得好好想，什么时间你煮菜不是单单知道什么料什么料会好吃的，什么时候放酱油，什么时候放醋，这个差一点火候多大，这个煮烹饪的不能这一代成功，大概三代才能成功。照样你研究的这个圣经，不是说读了希腊文，读了这个是文化，读了希伯来文，你就对那个好传道的，你就看什么时候到了，什么时候神讲出什么话出来，什么原因就是要接班人的，为什么接班的时候是谁定的？是这个主要的人定的，或者神替他定的？他定的神不喜欢怎么办？神定的他不喜欢怎么样？还是要在一起？然后做的是什么工作？以后怎么发展？你注意去研究。上帝说时候到了，现在呢？你去叫伊丽莎出来，我给你用你的时间到这里结束了。当神给你的时间结束，你不要想再延长复造，没有办法。而还没有结束以前，你谨慎，不要到有一天上帝说到了，换人了。我们能被主用多久，我们不知道。当神还用你的时候，好好给主用。阿们。四年前有一个人对我讲一句话，唐弟兄，想不到神用你这么久。我1970年第一次来讲道，到1985年他对我讲着，这么多年神还在用你，我有点奇怪，真的哦，怎么神还要用我哦？后来我在想，当然用我嘛，因为神的恩赐同选召是没有后悔，怎么会不用我？后来我在想，是啊，怎么他会问这个问题哦？啊，一定是有很多人神用两三年不用。那为什么神用一些人两三年不用？为什么神用一些人几十年还在用？为什么有些人到死了他的影响力还在？因信虽然死了还在说话，为什么呢？这一定有奥秘在其中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与圣灵之间的关系怎样建立到一个能够有长久性价值的侍奉，那个奥秘，那个智慧，你要好好思想。太多的传道人太注意暂时的事情，太注意争自己的利益，太注意争自己的面子，神不能够继续用他。太多的传道人以为是神需要他，他忽略了神的主权，忽略了神自己决定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只要神迁就他，神不能用他。传道人需要圣灵加倍的感动，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记得你是被动的，他是主动，你每时每刻等候主的能力在你的身上，那么你就有一些很重要的圣灵在你身上的生活是没有办法代替的。现在我提到了 圣灵充满传道人，一个不能代替的，不能妥协，也不能够这个交换的那些形象是什么？一样，一定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没有办法代替的，没有办法冒充的，没有办法学来的。你说我去留学了，我就会圣洁？没有办法的。去留学了，看看美国的原来那样乱七八糟，就越来感到自己也不错，已经很圣洁了。圣洁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第一个记号。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一定过圣洁的生活。大家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过圣洁的生活。不是因为你圣洁了以后才有资格受圣灵充满，是圣灵充满你就结出圣洁的果子出来，以及圣洁的灵在你里面感动你成为圣洁。我们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圣灵感动我们成为圣洁。这个圣洁是感动的果子，而不是感动的原因。不是你圣洁到一个地步，神说这么圣洁怎么可以不感动他呢？不是的，是神感动你，感动的结果，你不要消灭他的感动，你就会结出圣洁的果子出来。所以圣灵充满的人一定圣洁生活，这是不必再妥协，不必再讨论的事情。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圣洁的，过圣洁的生活，喜爱圣洁。一样，一个过圣洁有圣灵充满生活的人，却同时充满爱心爱那些不圣洁的人。我故意把这两点提在一起，因为呢，很多人一过圣洁的生活就变成傲慢轻看，就不能容纳那些不圣洁的人。自己刚刚在圣洁的工作上走了二年级，就大声讥笑一年级的。耶稣基督在这次世界上给我们的榜样真是伟大的不得了，他是毫无瑕疵绝对圣洁的，但是呢，他的手还按在那阴沉寡妇那一个已经死了的那一个独生子的那个棺材的缸上面，他那个圣洁的手可以按在那一个这个大马蜂的人的身体的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圣洁同他的爱是并行的。不是我比你圣洁我就高你一等赐你一臂，不是我比你圣洁我就看不起那些不圣洁的人，自我清高唯我独尊，不是。这个配合在一起的永美，这个配合在一起就是神的灵感动的一个结果。你一边发很圣洁的生活，对自己严格的要求，但是对别人你却充满体贴，还是爱他的心。当一个人以很大的圣洁去批判别人，去责备别人，而没有爱心的时候，他的能力是减少的。我们今天对世界上罪人犯罪生活的了解，同我们绝对不愿意妥协过一个犯罪生活的自洁的这个心能够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力会继续增加。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能代替不能冒充的生活，爱充满爱。一个传福音的人，你没有办法达到果效，除非你爱你传福音的对象。你没有爱你传福音的对象，你没有办法有福音的果子，福音的能力把它接在神的国度里面。第三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继续不断过一个顺从圣灵引导的生活。他要很敏感的察验出神的引导，神的方向，他要很甘心的顺从圣灵给他的指责，圣灵给他的光照。他要很警醒的等着圣灵的引导，圣灵新的指示是什么。 Always available to the new experience and the new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圣灵是个动力的灵，圣灵是继续不断 dynamic guidance， 还有有动力的继续不断有能力的活动性的那个引导，所以你要很清楚，很清楚。前几年我们有一连串的聚会完了以后，筹备委员会在开研讨会的时候，有几个人站起来，汤牧师跟你一同侍奉很辛苦，你突然要这样突然要那样，我们跟得很辛苦。我说谢谢主，你把很诚实的心里话讲出来了。但我回答你，我不会因为你们很辛苦我以后就慢吞吞，不会，我还照样跑。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你明白我的心，我们彼此带到，你跟我多辛苦，没有我跟主那么辛苦。 主突然间感动我做一些事的时候，突然间给我看到一个特别需要的时候，我马上要去应付那些事，我自己全力以赴了以后呢，难道就邀请你们一同做？主啊，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当神的旨意来到，圣灵的引导很清楚来到一个人时，一个人受了感动，难道是吸引一大群的人一同做感动？今天很多最大的有组织的有传统的大宗派教会不能长进的原因是什么？已经没有办法敏感看见圣灵性的引导，只靠过去传统的记录同经验来约束自己。越大的教会，越几乎的教会，越有传统的教会，越有组织的教会，越有 budget 的这个系统的教会，越拦阻上帝的工作。为什么灵恩派的教会在这一方面好像可以做我们的老师？因为他们竟然在很多很小的很少的时间很短的历史里面发展快得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有很灵活的盼望可以做的快快去做。但那些大的教会我们有经验，这样的事情记录翻出来第一次是这样。所以呢，你年轻小伙子学习实习，学习什么？学习我惧怕的经验，学习我不幸的记录，学习我们过去怎么样限制自己的这些很多的经验。我不知道你听懂，我不敢说你听不懂，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不清楚，我要讲的，讲比较有礼貌。我对一个神学的院长说，我们自己做传道已经很自卑感了，然后再叫我们的学生规规矩矩听我们的话，把他们吓到更自卑感。我们在外面已经不能做大事了，我们这些教会的领袖，一个普通的人，自己承认是上帝拣选义美的，然后叫学生要听我的话，每一句，不然我要发福，不然要开除你，把他弄到他们吓得半死，自卑个教导更自卑的。结果毕业的时候就一面发抖一面自卑，然后就上台做传道。我们外面有很多企业家精神、伟大雄心、发展事业的人，但是在教会看见了许多呢，裹足不前、吓得半死的人在做他们的领袖。我不明白，到底我这样讲呢，能够表达我心里多少，或者你能领受多少？我昨天晚上回来，在这车上听见一些很好的话语。他说有一个从前是工商企业的 PhD， 后来做了牧师，现在他发展社区的工作，发展的好得不得了，因为他把那一种外邦中间早有的普世中间形式的智慧呢，再加上愿意为主做的心建立起来。而许多的牧师传道没有社会经验，没有发展宏业的精神，没有发展事业的雄心，但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成为众人领袖的地位，再加上一大堆过去传福音失败的记录，都做经验，用这些的经验来吓自己，再吓别人。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钱财，有很大的组织，我们有很强的这个历史，但结果呢，我们做不出大事情。在中国神学研究院开幕的那一天，我讲到三天对退休会，我讲三天的信息，然后才有开幕礼。在第一天信息，神的旨意与历史，神的永恒的旨意与历史，我里面提到按历史而论，人类只可分三种：第一种承受历史的人，第二种分析历史的人，第三种创造历史的人。那是1975年十月份我讲的，我在讲承受历史的人、分析历史的人、创造历史的人。大家说，历史学家是分析历史的人，许多的政治家盼望创新一页新的历史，所以呢，他们虽然对历史没有过于历史学家的研究同知识，但是他们在动力方面比他们更勇敢。今天的神学院同教会的领袖，不要做一个只承袭历史而分析历史的人。研究教会增长的人很多，毕业了以后教会没有增长，有一些教会增长的牧师却没有研究过教会增长，结果呢，一方面教会增长而没有研究过教会增长，自己不好意思就到服了去拿一个学位回来比较安心做事。我想这个里面有很多颠倒的东西，颠倒的东西。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那个男孩子现在在台北念中文，今年19岁， 这个男孩子呢，从十三四岁开始呢，他就自己去买那 computer 的书，他那时候英文差得不得了，但是买的都是这么厚的，然后自己呢乐以继业去研究 computer 的书，研究到他懂得我全部不懂，我对 computer 本来没有兴趣。到了前两年，他们那一组的人去考的全加卡塔冠军，电脑冠军。后来呢，他说爸，我没有这个电脑补习过，我要去补习，因为我没有文凭，我感到很自卑感。已经全加卡塔冠军了，啊，好了，给他钱去补习，他就坐在那边听补习，全部他懂。我钱得不得了，就从零开始，因为他从他问他你学过电脑没有，在哪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从头他就从头，从零开始学，全部他懂了，到最后呢就乖乖听课，完全没有得到什么，老师讲错的他都知道，拿了一张文凭，他高兴，我有文凭，什么文凭，初级的。你看糟糕不糟糕？我在问你，今天为什么有一些人没有大的资深敢做大工作？为什么有些人越大多资深越不敢做工作？你就说我有经验，你有经验，我要问你是什么经验？是吓死自己越来越怕的经验，也怕了一次，怕了两次，怕了三次，就把怕当作理所当然的正常。所以凡是不怕的都是不正常，正常的应当要怕。我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怕是对的。那么把这种经验再交给你的修身，要小心哦，不要大胆哦，要谨慎哦，不然会失败哦。结果我们越叫的越怕。那么这样的系统下来，产生了神的国度的精兵，大胆奋斗的将在哪里呢？我们做领袖的到底是将兵之才，或者将将之才？我们到底要训练我们的学生作为大有雄心为神的国度发展，有这个蓬勃大胆的那一种雄心的人，或者把他们吓成一个呢只能够谦谦卑卑在这个小乡下做工，永远忠心到死，以后呢就得到上帝说啊，忠心良善的拍肩膀就满意了。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你不但有圣洁的生活，不但有爱，而且你有顺从圣灵，神引导你的，突然间把你带到最大的地方，你去最大的地方，你也去。传福音的腓力在大场面的时候，他没有惧怕，把他带到最小的地方，到旷野去，只对一个人做见证了，他也感念，可深可疏，可大可小，顺服圣灵的引导。我第一次到美国去讲道的时候，我听到一些话呢，有一点不自然。有的人说：“啊，你下次再来，我这个房间就给你用。”我心里看了，他最大的房间没有房，我房间的一半。他的讲话好像就可以给你用。还有的人说：“这个开了，热水会出来，这个是冷水，好像我乡下三八里面来，我都不敢，我就静静的。”啊，现在我们已经借到一个更大的地方给你讲到了，什么地方呢？地下室 basement。 他不知道我在印尼最大的几千个的礼堂，几千个人的礼堂，一次$5000我已经付了，跑了几十个钟头飞机到来，把我带到地下室，还以为是悠哉乡下来的三八佬，我都静静的不管，以后我也不爱再去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心里没问题，我20多岁已经对2-3万人讲到了，到了40多岁还会带我去小地方，在一个很小的地下室里面叫了几十个人传道。他说感谢主，这次人数破纪录。我说好好，我心里说破你的纪录，不是破我的纪录。我很多事情我不懂什么叫做谦卑忍耐，真的，但我已经赦免他很多了。从圣灵的引导，我告诉你，圣灵不但引导你做大的，也会引导你做小的。圣灵不但使你做小的，有时候又叫你做大的。但你已经装备好了，可生疏到一个地步，大到这地步，小到地步，你都预备好了。大到最大，中国人怎么描写你知道吗？小到最小，中国人怎么描写你知道吗？啊，大无其外，小无其内，有比这更美的我就没有看到。中国文化真的大小都包。而且现在许多的皇帝都不在了，世界最多的王是在台湾，牛肉面大王什么大王。 什么大旅社，一看两个房间，布道大会三十五个人，就台湾人的，不是台湾，在台湾的基督徒的自造房很大很大。联合国大会真是大，因为包括最多的代表几千个人在那里，很少用 general 或者 big， 但是大王牛肉面大王，这个贡丸大王，一大堆大王，全世界都没有地方，就是跑到台湾来。我们今天真的敢做大吗？我们甘心做小吗？那个大那个小足以引导我怎么顺服他？也是这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尊重圣经的人，不随便解经，不强词夺理，不以偏概全，不断章取义。解经的严谨性，对圣经的全面认识的重要性，对圣经意义表达的正确性，对圣经到底要求我们的，我们严谨的要求的这个顺服性，这些东西今天很重要的。在第一届华富大会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我以年轻人血气方刚的那个心智讲了一句话，盼望这一次的华富会成为一个大葬礼，把那些错误的解经埋葬掉，中国教会才有前途。那时候用我只有三十多岁的这个身份来讲这样重的话是非常不合宜的，但是我看一定我那个时代看见没一个人讲这样的话。中国教会解经太大胆了，解经太随便了，太过离谱了，太过没有照着神的道的意义来讲。我毕业的时候，我的院长对我说呢，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多次祝福，如果你能够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你是神的仆人，不然的话你只有像神的仆人，你不是。圣经的意义到底要什么？神的道里面精髓里面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你要讲清楚，要讲得正重要性，不在乎生前的问题，在乎正物的问题。我现在问你，这个你们的小学教科书里面的那些东西是比较浅的，大学的课本是比较深的，请问大学教授可以不可以轻看小学课程那些东西？不可以。为什么？那是基本，虽然浅，这却是正的，你明白吗？你不能说哇，他讲得很深很深，我不对深我也不会太过佩服，对浅我也不敢太过轻看。我说重要的是正不正的问题，正的虽然是钱，还是我们当尊重，因为我们的孩子孙子每个起来都要经过这些很浅的东西，钱了不能轻看，因为它是正确的东西啊。生了不能随便的佩服，如果它里面是错的东西。正物是比生前更重要的，大家说，如果你不重其正，只佩服其生的话，你会把教会带出路线。你在聚会说的这个书里面看见很多很深奥的词句，其实是不正的话语，看样子哇，很疏离，很疏离。奉献啊不好听，线上不好听，摆出来，所以很多的谣要摆出来了，要用特别的名称才表示属灵。有一些名词发明的很好，有一些发明的不好。释放出的话，讲到就讲到啊，这个太平常，要把主的话释放出来，多么深奥！这个错的，不在乎深情，在乎政务的问题。不在乎气氛，在乎实质；不在乎现象，在乎本质；不在乎这个呢，这个整个的内容，更在乎呢方向。方向比内容更要紧，根基比建造更要紧，本质比现象更要紧。这些东西重红轻，你能不能分别出来了？然后好好的走正路，讲正义，解圣经的话语，那个你就把教会带到更健全的地步里面去。我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人写信给我，里面讲了一句话，听你讲到好像头头是道，其实再想过来空空洞洞。我问他为什么你感到是空空洞洞，因为照我们所领受的知识的，我们是高深学问，听你讲到了，其实你讲很浅的东西。 所谓什么是高深的学问是什么呢？原来他说的是他们习惯听聚会所那些词句很深奥的东西。好，对不起，我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学教员，就是，但是感谢主，我这个小学教员帮助很多大学生奉献做传道，我也不自卑。你们怎么看你的事情？我要把教会带到正路，正的要紧，尊重圣经，正洁圣经。我再说，如果一个人呢，说被圣灵充满而不注重圣经，很危险。那么你说从什么角度我看他不尊重圣经呢？请你注意下面的话：凡是认为圣经的启示还没有结束，圣灵每时每刻还继续讲话的，你要小心这个人。如果呢，他认为圣灵的自由是超过他所记载的圣经，那么就等于说呢，圣灵写了这本圣经后来发现还忘记讲一些，又在讲了。那么这个会忘记的圣灵就不是圣灵的，那原则要很清楚。你不能说那么我们怎么基督徒都是死守这圣经，现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些话呢是我们不明白，但是圣灵也讲一些新的东西是圣经没有记载的嘛。圣灵是自主的，圣灵是自由，他可以随时讲话，你怎么不尊重圣灵？我说你要尊重圣灵，然后让圣灵随时讲话。你知道不知道，在这背后呢，你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就是这个圣经是不完全的。如果圣经是不完全的，圣灵再讲别的话，而说讲的话，如果是与圣经相符合的，表示的不必再讲，已经有了；如果不符合的，也不需要，因为不符合，圣灵不会讲一些含圣经相悖的话语。所以呢，这个已经结束的启示，这个观点是尊重圣经最重要的一个思想上的基础。我们相信这本圣经已经完成了，一切有关于生命与金钱的道理都已经记载下来了，而且圣灵没有忘记把一些重要的话、原则性的东西记载下来，所以不需要再补充一些。对圣经尊重到这个地步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要侍奉主、被神充满的人。而许多的灵恩派的人呢，他们就特别提到圣灵在圣经之外给他们的启示，这个很危险，因为这个就开了一条大门，开了一扇大门，使许多不能负责任的东西、不合圣经的东西都进来。而如果他们认为他们领受的以圣经之外有一些不同的启示是比这个更重要的，请问这些人把圣经放在什么地位？如果他们所领受的启示和这本圣经是同样重要的，请问呢，为什么我已经领受了神的话，还要认为那个是同样重要呢？那个呢还没有被印证，那个也还没有被考验。第三呢，如果认为那个比这个更重要的话，那么呢，那个就超越圣经的地位，这个圣经没有地位。如果圣经是比那个更重要的，为什么他们不多讲这个而多讲那个呢？所以这个启示论的问题，灵活的把它应用各样的逻辑来看呢，现在他们对圣经的尊重到什么地步？回到圣经，圣经的尊重，圣经的权威持守。第五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在他的生活中间有圣灵的果子，耶稣就从果子你就知道树。一个传道人应当在生活中间有圣灵的果子来证明圣灵这个属灵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圣灵的充满在他里面，外面流露出来的就是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的果子。你说这个人很温柔，因为他有圣灵的果子，不一定。如果他温柔是因为他爸爸本来很温柔，妈妈也很温柔，就生出又温又柔的人，那个不是圣灵果子，那叫遗传的果子。但如果一个人平常脾气很坏，但是当最重要的关头，在他说五日关头，他能很平稳的、很柔和的处理这个事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同遗传的果子是不一样的。The fruit of heredity 是从父母那边来的。一个软的不得了的人，同一个很软的不能结婚，他就生出一块豆腐出来，也是很软。一个很硬的人，娶了一个很硬的人，就生出一块铁，硬的不得了。那种硬，那种勇敢，那种软，那种柔，都是遗传的果子。 但是同他的个性相反的，同他的背景，同他的这个本性相反，却在某时某刻有特殊的力量来应付神许可他应付的考验时期中间艰难事的那些，那是圣灵的果子。第六样，第几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高举十字架，他一定高举十字架，高举基督救赎人类这个中心点，十字架成为他信息最重要的中心，不是没有其他的信息可讲。十字架成为他们信仰的中心，十字架成为他动力的来源，十字架成为他生活的焦点。要让基督的死透过他表明出来，有十的这个印记，便是为主受苦的精神，要让基督的十成为动力的源头，他便是为主牺牲，以基督同受苦来产生那个属灵的效力。这个十字架为中心的生活，十字架为中心的信息，十字架为中心的信仰，十字架为中心的信念，使一个传道人显出他有圣灵的充满。我从前很奇怪，为什么彼得的奖章那么少，讲来讲去耶稣定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我的奖章比他多。当我神学毕业的那一年，有一个人对我说 Oswald Smith 有一万篇的奖章，哇，我很佩服，一万篇的奖章。后来我再讲来讲去，为什么俄巴底做传道做一生只有一篇奖章啊？为什么又拿只有那一些东西啊？为什么很多的传道人讲来讲去就那么少？我告诉你，如果俄巴底跑到长老会来做牧师，一定被开除掉，讲章只有一篇。如果你现在呢，从前那些先知跑到这卫理公会，跑到现在的教会来做传道，可能已经被人家 get out 掉了。很多传道人以为讲章比他们更多，但是却没有中心。很多传道人讲一大堆，你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没有方向。前两年我在 Washington DC 看一个展览，叫 The Great Sculpture， 是 newly discovered or the collection 不同地方来的，所以从前最著名的像 Phidias 像 Plexiglas 的作品，在巴黎 Louvre 或者在这个列宁格拉的那一个的重要的那个Heritage 博物馆或者其他的都知道，但还有一些东西找到了，再把它展览出来的时候，后来有一篇艺术评论的杂志零提到一句话 Beautiful but pointless， 虽然很美却不知道指到哪里去。整个希腊的文化有一个无穷无尽的自然美，但是就没有超自然的目的同方向。照样今天的许多非基督教的物理学家，他们可以把物理现象解得非常正确而复杂，但却没有可能知道来源同目的，神的创造的奥秘同创造为了要叫荣耀归给神的那可能性，没有在他们里面。今天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表现出来的生活乃是要叫神得着荣耀。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荣耀上帝的人，高举耶稣基督的人，高举十字架的人。最后一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传道人有一个很特殊的记号，就是传福音的勇敢同迫切感啊！这个是我今天要批判的。今天许多的教会领袖这个东西已经失去了，当他真的面红耳赤的时候，你注意听他的内容，多数是薪水问题、退休问题、他的 social welfare 的问题。很多传道人已经没有心智，也没有迫切，也没有感动去推动福音、传扬福音、高举主的名、计划扩展出的工作。他们所最关注的，他们所最真的面红耳赤的，只是那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情，证明神的充满已经退去了。我们要得回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不能没有这些圣经记载很重要的原则。我们高举基督吗？我们传扬十字架吗？我们荣耀上帝吗？我们圣洁的生活吗？我们充满爱吗？我们是不是尊重圣经？我们是不是敏感他的引导？我们是不是有勇敢见证的生活？勇敢 勇敢。今天的教会注重谦卑、树林、勇敢、雄心、奋斗、受苦，已经变成历史上的名词。今天的传道人生活物质享受比过去更多，我们承认，我过很好的物质生活，我过很高很高享受的物质生活。所以我告诉你，那奋斗的精神、受苦的心思、为主劳苦牺牲付代价的信念，这到今天还是一样的。求主保守我们，给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时代需要、真能见灵果的传道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一同开声为自己祷告，每一个人恳切祷告，为自己更得回起先所受的呼召、所领受的意象同主给我们的感动来祷告，求主把加倍的灵赐给我们祷告。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主你自己的恩、你的爱，你今天用严厉的话、用你精致的光照、真理的庆费，再次好对我们说话。我们把一些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怜悯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在这些年间献出你的作为，捆绑撒旦的作为，叫我们在你面前被你使用，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充满你的圣灵，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施福，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几位用一句话，最多两句话来带领我们祷告，把你的心愿、把你的祈求同把你的赞美用一句或者两句话表达出来。请不要等候，一个接连一个，不要浪费时间。无论哪一个人，你将要我们一同说阿们。无论什么人，现在开始。请不要浪费时间，一个接连一个，用一句话把你的心愿、你的祷告或者你的赞美或者你的理由向主显明出来，在众人面前我们对主说话，一个接连一个，一句话，最多两句话，请不要等候，现在开始。阿们。阿们。阿们。
父啊，我们中国有十三人口需要你的改正啊，需要你自己带领来拯救我们。
阿们。
那是你给我们的，不同是情势，我们同胞，使我们看见主你荣耀，主耶稣要荣耀你生命。
阿们。请注意用一句话，最多两句话，把你的心愿同祷告讲出来，大家就说阿们，以后全部结束了，我们再一同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请继续下去，一个每一个人一句或者两句话把你的心愿表达出来。还有哪一个人？
我在这里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差遣我，你要我去的地方。
阿们。
我相信你的荣耀是我们的
使命。阿门。阿门。
天父上帝，求你赐恶意的灵从我，从我，求你将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阿门。
阿门。圣灵赐下来，赐过
来，赐过来，让我们可以学习。阿门。阿门。阿们。
主啊，我们要向大大的祷告。
阿们。
主啊，求你给我们灵的力量，加倍的灵的力量。
阿们。
主啊，还是要更多的爱，去爱我们的
爱。阿们。我们一同开声祷告，我们一同求主把加倍的灵感动我们。 给我们顺从主，我们敏感的圣灵每时每刻不同的引导，给我们顺服他，走在他的旨意里面，也为主我们在德国的勇敢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同不切传福音的这个心智奉献在主面前。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这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恩待怜悯赐福，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里。主啊，求主你再次复兴我们，你的大恩大爱在我们的身上的显明出来，因为离开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中。求主你捆绑撒旦，求主你施恩，你加倍的灵感动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做成你奇妙的工作，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怜悯，听我们的祷告，你复兴你的教会，复兴在台湾所有的牧师传道，给我们纪念书听的信息成了我们的力量，叫我们真正的化在我们的侍奉中间，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请廖长老还有周公侯牧师两个带领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再次以感谢为祭来献给你，主啊，我们做一个传道人，我们要常常在经历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行主你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能够常常让圣灵来充满，也更给我们有圣洁的生活。主耶稣也更给我们常常以圣经为我们中心点，也常常用更大的爱心，也常常以圣灵的引导。主耶稣，我们真是要高举基督，要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传扬你。
主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差派你的仆人从印尼来到这个地方，在这四天当中，以及最后的今天这个早上，看到主你与他同在。主啊，求你特别祝福你的仆人，主啊，给他有智慧聪明的灵，也给他有谋略和能力的灵，
主啊，
给他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
主啊，是
主啊，更给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为着主啊福音，为着真理，我们好好的来寻求你的面。
是，
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你继续的引导我们，好不好？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主你所拣选的仆人，
主啊，
都能够为主发光，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靠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对天父感谢你用右手把主耶稣基督高举，
阿们，
他领受圣灵，把圣灵浇灌下。
主啊，
天父愿你所有的仆人们都能够被圣灵充满。
主啊，
天父在我们中间那些归心的求你复兴他。
是，
天父在我们中间得罪你的求你饶恕，也期待让他们有一个悔改。天父在他们在我们中间心中有创伤的愤怒的，求你也怜悯，
是
你医治他们心里面的创伤，给他们愿意赦免人的心。天父求你也赐给大家有那个胆量能够宣扬福音，
是
天父赐给我们一个怜悯人的心，天父让我们宣扬基督的时候能够忘记自己，被你的能力所充满。天父愿今天所讲的成全在每一个人身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